如果你是一本书，那么这座岛就是一座图书馆。没有你的清晨像晦暗的黎明。欢迎收听导读人物。
所以长久下来啊，我们用不要打骂、威胁、恐吓、利诱所培养出来的小孩是很能够沟通的，是很能够商量的，而不是那种无法无天或者是说很固执，都不是。因为我们一旦是说我了解自己猜想别人的状态的时候，小孩自然他就会学习到这样子的方式，然后会很自然的进入到一个磋商的阶段，协商。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导读人物，我是主持人立恒。我们现在要进广告，以下广告是鬼岛之音来自五星的你。
你从小的教育里面就不断会告诉你，就是中国很伟大，这个国家很伟大。
只要现在被贴上不爱国的标签，大家就很不敢讲话。
但是这个现在举报的这个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我觉得你好像一言不合我就举报你。
也是要跟他变的，因为你如果变得太慢，那确实就是被淘汰。那我觉得这个不管你在哪一个国家去发展，你在那个地区一定是适应它，而不是它适应你。
就是就好好的去 follow the rule， 这个是我人生在世一个准则。
很多他释出的善意，随时都会收回。
他只在乎一件事情：屈服。你要彻彻底底的屈服。
鬼岛之音最红的节目《来自五星的你》，现在开始订阅。
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很爱国的人，但是我爱国的方式并不是一种我要去相信一切。
我们现在回到节目《导读人物》，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亲子关系。那台湾有个教育团体呢，主张不打不骂。那这个乍听之下，觉得好像是某种温柔教养的主张啦，但其实它背后隐含的一种思维是想要去除亲子中的威权关系。那这个是我们在威权时代成长的这一代人呢，他思考要在民主的时代如何好好的当个爸爸，如何当个妈妈。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大脚小脚亲子共学团的领队杨振宇。好，我们欢迎振宇。
大家好，我是杨振宇。
振宇有多重身份哦。我首先知道振宇是因为我读到《食农》这本书。那这个书是2018年那时候出版的，然后是一个关于台湾在地的饮食跟农业的一本书。
对。
那后来又知道振宇是很偶然的，就是我太太报名参加共学团的讲座，在石牌那边。然后那一次呢，那个主题是如何跟长辈沟通。那我也到现场，然后看到讲师是杨振宇，那我才想说是不是那个《食农》的作者。好像我当下就查一下博客啊，就查对，是同一个人，对啊。所以振宇有好多身份，是教育工作者啊，然后也是有写了一本书，有作家的这个身份啊。那其实让我最好奇的就是振宇的这个父亲的这个身份。那我想说，一般人对于怎么样当个好爸爸，对父职的实现，就是想说努力要赚钱养家。那可是之前跟振宇谈的时候，振宇说他有请过育婴假，然后后来还从全职工作改成兼职，就是想有更多来时间来陪伴孩子啊。
对，
那我想说，这真的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生价值的排序。然后想说，首先就请振宇跟观众介绍一下说，哇，你现在有好多的身份哦。对，那你的怎样去思考说你那么多的身份，然后在你有限的时间当中是怎么做安排？
大家好，我刚刚谢谢主持人的一长串的介绍。那我自己觉得我就是一个爸爸。然后我的工作就是写作还有教学。那以往的话我是在就是机关行号上班嘛，在杂志社啊或者是网络媒体。那现在比较是接案，还有带教育的团体，就是共学团。然后同时也带自己的小朋友。写作的题材的话，就是比较是变成集中在 教育还有农业，
嗯，
那等于是小朋友都跟在我身边，
嗯，
跟我一起生活。那这个是我自己后来选择的生活方式、生活形态，
嗯，
就是如果我朝九晚五的上班的方式的话，就比较没有那么多时间陪伴小孩，
嗯，
那选的现在这样的方式，我觉得是一方面可以兼顾带小孩。可是另外一方面又可以做我本来就想要做的事情，
嗯，
所以其实就是三个面向吧，就是育儿，然后写作跟教育，
教育
三个混在一起这样。
那这个教育是过去你对于教育就有比较多想法，然后有理念想要实现吗？
嗯，就是跟更多的人交流，嗯，一起去想，
嗯，
倒不一定要先强调要教什么，
嗯，
而是说怎么样先跟人相处，
嗯，
那教育最核心的就是说怎么去跟人互动，
嗯，
那对于小小孩或小朋友来讲怎么跟他们互动，其实我觉得反而是教育的最核心，
嗯，
那在我们台湾大部分的人，我们从小到大的跟大人互动的经验，当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
嗯，
可能蛮长都是被要么就是比较严厉的，
嗯，
要么就是比较疏离的，
嗯，
啊，比较两种极端这样子，嗯，那现在我们怎么样找到一个新的方法跟小朋友相处，
嗯，
其实是有很多地方可以跟人们交流。那我所工作的团体还有我所追求的方向，就是不要用打骂的方法来对待小孩，
嗯，
那现在在社会上好像开始有蛮更多的人是理解或认同这一个主张，
嗯嗯，
可是 我相信可能绝大多数的大人因为小时候都没有被不体罚的经验，
嗯，
所以我们对于说不要用打骂，甚至不要用威胁恐吓利诱等等的方法来对小孩的时候是比较难以想象的，
嗯，
所以 我在工作的部分就是说从根本的跟人跟小朋友相处的方式去做互动沟，
嗯嗯，
通这样子。
那说到这个威权教育啊，其实在我们成长当中是很常见的啦，只是这种打骂的比较高压的方式 它其实还遗留在我们生活当中，可是它已经那个威权的色彩可能已经看不到了。例如说学校还是有教官，那但是我们讨论到教官好像他比较进入到生活辅导啊，然后关于校园安全的维护。然后还有我是1986年出生的，就现在三十几岁，在我成长的年代就是还有体罚教育，就老师少一分打一下，那个年代。然后可是那个我们也不会觉得说他是威权啊是怎么样的，就是会觉得那个跟竞争力有关，好像不打不成器啊，这种很华人的思维。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就算到现在大家意识到不要体罚，可是同时不会把它扣连到说这个是跟威权时代，然后要去除那种威权思想去把这个想法扣连在一起，
嗯，
那是想说请振宇分享一下说你是怎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教育议题啊，关注到说去除威权啊，去除体罚这样的事情。
我接触这个不体罚不打骂的教育理念大概是我学生时代的事情，
嗯，
就是我大学的时候，
嗯，
那我是因为是新闻系，然后我们寒暑假有实习的单位，那机缘巧合我就去了一个教育改革团体，
嗯，
叫做人本教育基金会，
嗯，
我去人本教育基金会的编辑部，
嗯，
实习。可是去的时候我就会观察到人本教育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他们也会有一些有小朋友嘛，
嗯，
我有实际观察他们跟小朋友的互动，让我蛮讶异的。然后我也去参加人本教育基金会主办的寒暑假的营队，就带小孩的营队，
嗯，
那我们被要求的对待小孩的方法也是要用不用打骂，
嗯，
那在营队的实际跟小朋友互动的经验也会让我印象深刻，就是我都是很多实际碰到的经验让我相信说，欸，这个不要打骂好像不只是口号，它是可行的，
嗯，
我举一个小例子，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参加那个营队嘛，那一堆小朋友可能 中年级啊，哦，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这样，嗯，很多一个营队就是三四十个小朋友以上，那晚上睡前就会非常的兴奋，
嗯，
虽然是睡大通铺，可是大家可以想象那种出去玩，然后一堆小朋友一定是非常激情的，
嗯，
很难入眠的，
嗯，
那正常来讲一般的大人可能就是会就是说道理啊，
嗯，
或者是下命令说，欸，现在几点了，赶快睡觉，
嗯，
再不睡觉就怎么样怎么样，哦，可是在那个人本的营队我实际观察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嗯，我们那个时候带小朋友的大人叫做活动员啊，
嗯，
一般的人可能称呼叫小队服，啊，
嗯嗯，
那我们叫活动员，我就看到比较资深的活动员他跟小朋友互动的方式是让我蛮讶异的，就是一堆小朋友本来睡前躺在大通铺上面就很像是一排活跳跳的瞎子，
嗯，
就是每个都扑扑跳这样子，嗯，我看到那个资深的活动员他也没有特别去大吼大叫啊，或者是下命令，他就是静静的凑过去第一个小朋友的旁边，耳朵旁边，嗯，用很小声很小声的方式去跟对方讲话，
嗯，
对方才听得到的声音，所以其实老实讲我听不到他跟对方讲什么，
嗯，
可是他就跟他小小声讲话，然后轻轻的拍他的肩膀，拍几下，然后再去第二个再去第三个，
嗯，
那我就会看到那个景象，就是本来是一整排活跳跳的瞎子，
嗯，
他这样子很轻的说话，然后有一点温柔的肢体接触，
嗯，
整排的活跳跳的瞎子瞬间就好像全部烫熟了一样，就静静的躺着下去，
嗯嗯，
那个实际的经验实际的画面就会很多次都会让我印象深刻，说用不体罚的方法去对待小孩，他不但不是口号，而且他是可行的，
嗯，
这样子。
那个时候你就有意识到说，这种不打不骂的主张，它其实对于民主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实践啊，在家庭当中的实践是扣连在一起的吗？
对，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时常在想嘛，说，我们的政治体制已经民主化了，
嗯，
就是我们可以自己选总统了，
嗯，
没有什么独裁，
嗯，
的政权这回事了，嗯，可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所见所闻大部分大人对小孩子都还是蛮要么就是赤裸裸的暴力，
嗯，
要么就是很隐形的控制，
嗯，
就是比较是指令啊，
嗯，
命令啊，
嗯，
那这个都是实际的威权的体现在日常的互动上面嘛，
嗯，
那很常见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一旦你不要用打骂来对待小孩，就会说小孩会爬到你头上，
嗯，他就造反，
哦，小孩就无法无天，嗯嗯，那我觉得这个也反映了一种对于威权还有民主的想象嘛，
嗯，
就是一旦我不用威权去对待人的时候他就会乱，
嗯，
那就很像说我们对于民主的想法嘛，很混乱，
嗯，
哦，没有秩序，
嗯，
可是一个真正的人他被对待的时候的那个混乱其实是常态，
嗯，
然后那个混乱里面怎么寻找秩序才是民主的考验嘛，
嗯，
那我们在日常跟小孩互动上面如果都没有办法去形成一个民主互动的时候，放大来讲整个政治体制的民主是很空泛的，
嗯，
很危险的，那这样子的一群小孩长大以后他可能还是不习惯去跟人家互动的时候去面对彼此的差异，
嗯，
去面对矛盾甚至面对冲突，嗯，他面对矛盾冲突差异可能只会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隐忍，
嗯，
然后忍到不行的时候就爆炸，
嗯，
就是在两个极端里面跳来跳去，
嗯，
那变成是说好像只能期待少数的这种很有力量的人，哦，去统整整个大局，
嗯，
然后多数的人就你就要么你就乖乖听话要么你就隐忍，可是这个并不太符合那个民主的互动的状态嘛，
嗯，
民主互动就是说每一个人你有没有你真正的在意的事情，然后怎么样去面对跟别人的差异跟矛盾，
嗯，
那在日常生活里面在跟小朋友互动里面我们就可以做这样子的练习，那我是从大学时代就相信说日常的互动跟制度的调整其实是一体两面的，
嗯，对，所以这听起来如果我们虽然在政治的体制上面民主化了，已经没有警备总部了，然后没有就是也解除戒严了，是我1986年出生嘛，那1987年戒严，那其实在 在我成长的年代就已经是解严的状态。不过振宇刚才讲了那么多事情，又让我想到说，其实那个威权那种上对下的关系啊，打骂的关系，它其实就是陪伴着我成长。那我刚才就想到一个例子，就是前阵子有一个小男童他学柔道啊，然后教练就是重摔他很多次，然后他后来死掉嘛。
嗯，
但是那个影片曝光之后，他其实有一直在跟教练反映说他很痛，然后但是这样的意见没有被采纳。那让我想到说，我很小的时候，国小一年级学空手道，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年纪很小，也不知道在做什么，然后在练习的时候，我就在吃口香糖，然后旁边有个同学，他看到，他就跟教练说：“哎，这个人在吃口香糖。”然后教练就叫一个10岁的小小学长带我去后面的垃圾桶吐掉。那这个其实没什么问题啊，然后但是他做了一个动作就让我又想起来，就是他拎着我的领子去垃圾桶吐掉。那我吐掉之后，他就很用力的揍我一下。对，那可是这个动作教练并没有叫他可以这么做。我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说，这也是很可怕的事情，就是那种他很快就学习到那个威权的关系。然后他是小小学长10岁嘛，那我是小小学弟7岁。那他好像就觉得他能够对我这么做。对，这听起来也是虽然是一个小动作，可是其实是一个威权关系 的展现。
嗯，
那在台湾我们思考的就是对于威权时期的反思是已经蛮长一段时间，那但是国外可能又走得更前头啊。
嗯，
那振宇这边有没有一些国外的例子可以让我们参考？
OK， 我在共学团做这个所谓的领队，就是说邀请很多有意愿实际练习不要用打骂的家长来跟小孩互动嘛。
嗯，
那参加共学团就是有意愿一起来练习。那我时常听到我们这一辈，就是我大概是1982年出生，我们这一辈一些有意愿去练习不用打骂对待小孩的家长，他们时常有的一个说法就是说，观念上知道，可是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情绪上来的时候就会受不了，就会忍不住。
有小朋友捣蛋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平常理智上观念上知道说啊，不要打骂啊，不要威胁，好像这个道理都知道。那真的事情发生了以后，那个情绪上一直过不去，那个惯性还是在的时候，就还是出手。然后就会陷入一个很奇怪的循环，就是暴怒出手，然后懊恼，自责，然后再来一次，如此反复。那这个就反映了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在情绪上来的时候不能够接纳自己，不能够去理解小孩状况。那个其实不是大人的问题，而是从小到大不管求学也好，家庭互动也好，种种的人际互动而形成的某一种惯性。那这种惯性其实是可以调整的，不过它是要有一个难度，就是说你的遇到事情的第一个反应是因为你以前从小到大而培养的嘛，那你要调整的确要花很大的那种
能量
努力去改变你的遇到事情的第一个惯性嘛。
那
可是我们说不要打骂，就是去改变面对小孩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火气上来的第一个惯性，其实那个是教育的最根本嘛。这个地方不处理，后面都是你讲的再多都是海市蜃楼。你都在一个不稳固的基础之上嘛。就是你说啊，你说的再好的口号，可是你实际发生的时候跟你平常说的都是 不太一样嘛。那因为我们共学团接触非常多的家长，然后刚好有一对夫妻是德国爸爸，台湾妈妈，然后这个德国爸爸他是中文非常好，他就是有在台湾读书，然后也在媒体工作，所以他的中文的沟通是可以跟你聊情绪，可以聊跟你聊很细微的感受，就是他的中文的表达能力是
很细腻的。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是1984年出生的，他跟他太太加入我们共学团是他觉得说他蛮认同这个不要打骂的教育主张。那我就他来参加，我就跟他聊天嘛。那他就说 的一个说法，就是他算是1984年出生，然后他的爷爷算是二战的德国老兵吧，他说他的爷爷其实是很习惯打骂的，然后他的爸爸 是个医生，是观念上说法上都说不要打骂了，可是真的情绪上来的时候还是会受不了， 会打小孩、然后我们共青团这个德国爸爸就说他跟他爸爸现在的关系是蛮好的，是因为那个他的爸爸医生每一次失控之后啊，会很认真的很真诚的去跟他小孩说他刚刚怎么了，然后会跟他道歉，然后甚至有时候会两个人抱头痛哭，那因为这样子的经验让我们这个共学团的德国爸爸觉得说 他相信他的爸爸是有在努力的，那等到这个德国爸爸他自己有了小孩以后啊，他说他原本就觉得不要打骂是很稀松平常甚至是很正常的事情，可是他发现说他的 小朋友其实还蛮小，才两岁不到，可是小朋友就是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状况嘛，他说他有时候在情绪上来的时候还是会冒出那个想要 揍小孩 的念头，不过当然他是没有出手，然后他就提到一个说法说他遇到事情的那个第一个反应啊，是他相信说哎，我有情绪可是我还是可以转一个念头，那个第一个反应他可以这样做，可是他认为说他的爸爸可能还不太习惯，然后他的阿公可能第一个反应直接是出手打骂，所以他就说那种威权就是遇到一个情绪冒上来其实你就是镇压自己的情绪，遇到小孩有状况其实你就是镇压小孩的行为，的这样子的一个威权的习惯啊，他觉得要把它去掉可能需要历经三代，就是三代的排毒，他的阿公第一代，他的爸爸第二代，那他可能是第三代，那他就说在德国是现在是很普遍认为说不打骂是很正常的事情，那可是回到台湾我就会在想说我们台湾现在有哪一些是第一代，就是我自己主张说我不要打骂的，如果归为不打骂的第一代的家长的话，很可能是我们这个年纪才开始比较会有，那可是100个爸爸妈妈里面会有几个是自己选择说我不要用打骂，我认为可能100个里面可能一成都不到吧，
就大概我们30几岁这
对对对对，那所以我们整个社会对待最弱势的就是小 baby 嘛，小小孩，就反映了我们整个基本态度嘛，那可能我们还需要一代两代三代慢慢的去推广去调整那个遇到事情的第一个反应的那个习惯，那这个事情是我认为非常值得做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体质其实就是反映在小小孩的身上嘛，那我们怎么对待他其实是攸关我们的国力嘛，可是如果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说小孩就是空白的，或者是小孩就是需要去指挥的，那这个其实是你把小孩当做一个容器，就是你想要填什么你就放什么，那就是填鸭教育嘛，可是其实小孩是有他自己的喜怒哀乐的时候，你就是视他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的时候，你自然会跟他来回，这个是我的看法，那你觉得怎么样，就算他不会讲话我们都有机会进行这样的来回的时候，他才会顺着他本来有的喜怒哀乐，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慢慢慢慢去发展，而不是用以往的那个填鸭式教育，那我们现在比较是说视他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时候，不一定只是在课堂上的教学就是要用互动对话的方式，日常的沟通就已经是对话了，我 有一阵子做一个实验，就是大概这一两年啊，只要我在路边走路，公众场合游泳池书店各式各样的地方，我都会注意听旁边有没有大人跟小朋友讲话的状况，然后我发现我听10次有9次都是命令跟指责，比如说 有小女生坐火车，就是会想要看窗外起来晃晃嘛，然后妈妈就说坐好，然后在书店啊小朋友会翻一下书嘛放下，然
不要碰，
不要碰。嗯，好，那就很像在警察跟小偷讲话的那种感觉嘛。然后甚至有一次我在那个马路上看到有一个大人牵着小孩经过，过红绿灯，然后小朋友手上拿的一个饼干就掉到地上了。嗯，然后那个大人就说：“你怎么那么笨？连这个饼干都拿不好。”那小朋友都整马上就哭了。那这个都不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事情了，是这一年
当下的，
这一年内台湾的街头上发生的事情，就是反映说我们多数的大人对待小孩可能都是很不自觉的，太快的去下命令，去指责，去否定，就是变成某一种不太自觉的常态了。那我们的目的就是说让这个不自觉变成自觉，说这样子对待小孩，它的影响是让小孩没有自信，容易暴怒，容易畏缩，然后这是我们想要培养出来的小孩嘛，这样子。
那就是说当爸爸妈妈他对小孩打骂的时候，那种情绪上的自我的否定，自我的煎熬啊，其实那感觉蛮深刻，也是我现在正在经历的啦。就家里有一个一岁多，一个三岁多，我经历的一种心情，就是当爸爸之前没有想过的心情，就是当我很大声的呵斥我小孩之后，心里面也会很愧疚，然后那个愧疚感是一种之后产生的是一种无助的感觉，就会觉得我也不想要那样，对。那可是就像郑宇说的，就是过去那个威权的影子在我们心里，那个威权的种子已经就埋在我们心里，对。那我们好像长大了，我们变成那个威权的身份了，可是自己不想要这样，但又不知道能够有什么样其他方式来对待小孩。那过去有讲句话，就是说人人在台湾啊，人人心中有个小警钟，对，就是说我们讲话都低调，行事为人低调，不要触犯那个当权者。那现在郑宇讲的这个又更深刻，就是说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个那个威权者的身份，然后有时候心里把自己套在他身上的时候，心里面也是很痛苦，可是不知道怎么样离开那个位置啊。对，那想说也请郑宇谈一下说，那相信你也会有很多的情绪啊，那你这情绪上来的时候，你首先会怎么样去克服它？
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说，因为我们以前从小到大可能多数比较不习惯去谈论那个情绪，就是连表达情绪的词汇可能都不是那么的多，然后甚至是不管是跟长辈平辈，就当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跟长辈平辈一起谈论情绪的场合机会也不是那么多，所以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料理我们的心情，所以我们遇到情绪上来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镇压我们自己的情绪，就是我做一个比喻，就是我们的面对情绪也需要让情绪的民主化，因为我们大量的太习惯的就是要么就是忽略我的情绪，要么就是镇压我的情绪，那等到真的情绪上来的时候的那个当下，其实才是真正练习调整的关键环节，就是你真的喜怒哀乐的种种情绪上来的时候，第一步其实就是接纳嘛，那这个接纳就是很像是口头在讲，就是你真的事情发生了，你心里面有一些念头在转的时候，就像是海浪一样啊，水位涨上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练习才是最关键的。那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说，我也认为说啊，不要打骂很重要，也想要身体力行。那等到小朋友我第一个小朋友出生的时候，他一岁多，然后我就面临到蛮多的考验。那个考验就是说，有时候我真的会情绪上来，那我自己的给自己的努力的方向就是说，我至少要知道我在意什么，我在气什么，或者是我在难过什么，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事情，那有一次就是我们家哥哥他一岁多，我书房有一个桶子放一堆零钱，然后他就晃进来玩，就把那个所有的零钱就全部倒出来，然后撒满 整地，就是可以说遍地黄金啊，这样感觉很有钱，其实没有，就是一块，然后我那个第一瞬间是有点哦干这样子，心里面的 OS， 然后那时候我就跟自己对话，就是说 OK， 我知道我现在有一点情绪，那我就在要了解说我这个情绪的 后面是什么、嗯、我跟我自己对话，就是我是在意什么东西呢？我是在意不好收拾吗、嗯、还是我是在意他没有先跟我讲、嗯、还是我是在意什么、嗯、弄乱弄脏。后来我就想说其实我是在意收拾麻烦、嗯、可是我又顺着又想说啊，就是慢慢把它捡起来就好了嘛、嗯、那我这样一个两个三个的对话，我就情绪一 我自己理解了接纳了他的，我自己情绪的形状就会变化，就会缩小、嗯嗯、然后我也同时想到说那对小孩来讲啊，他就是他摸索探索世界的一个方式、嗯、是他用他的手用他的脚用他的嘴巴、哦、去试一些东西，尤其是一两岁的小宝宝 更是如此嘛、嗯、那等于是说我一方面先接纳我自己的心情，
嗯，
就是我就是生气，我就是难过，我就是伤心，没有别的东西，没有别的路径，就是如果我忽略或否认我的感受的时候，只是会在别的地方冒出来爆发，或者是累积了三次五次再总爆发而已嘛。那这是一部分是接纳我自己的情绪，然后另外一部分是试着去了解小孩的用意，就是他做一些事情说一些话一定都会有一些用意的，那就会牵涉到说我们有没有真的去根据小孩的状况年纪去理解他。比如说当他只有一两岁的时候啊，你不可能叫他说哎、欸，你有话好好说，你说清楚啊，他就根本还不会说话，你不能够拿一个十八岁的年纪的要求去要求一个两岁的小孩嘛，
有一个过度的期待。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东西就是我有好几次遇到路边或者是餐厅一些小大人跟小孩互动，就是他一岁多嘛，然后他在餐厅吃饭，他就是要一直手比，要好像要拿一个东西，可是拿不到，他就是有点在干干叫这样子。然后妈妈就说：“哎，是碗吗？不是，是筷子吗？不是，是汤匙吗？不是。”然后妈妈就说跟小孩说：“哎，你就好好讲不行吗？”我在旁边旁隔壁桌，我听的都快笑出来，就说他其实不会说话。可是那个妈妈可能是过一阵子她自己会知道，可是那个当下她拿了一个不是小孩那个年纪的状态去要求小孩的时候，其实大人小孩都会难受。
嗯，
所以就是一个是对小孩的状况的理解，所以这牵涉到说我们对于他的年纪他的发展我们有没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跟掌握、嗯、那另外是说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大人的情绪起伏有没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掌握 跟接纳，就是我比较是容易因为什么类型的事件而生气，我比较因为什么类型的事件而不耐烦，好，然后什么时间点我比较会有什么情绪，那个其实就像是掌握自己情绪的潮汐表一样。好，就是我发现说 我们很多共学团的家庭，尤其是出门上班回来的爸爸，他刚回家的头一个小时可能有时候会跟小朋友有一些冲突，
嗯，
那有时候是一些累积，就是他可能上班啊，就是跟同事跟主管有一些啊、不愉快，然后可能下班的路上啊、就是赶车塞车叭叭叭什么什么、就是累积了一些，那等到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个很疲惫的状态，那如果小朋友要跟他玩或者是要跟他干嘛的时候很容易擦枪走火、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于那个共学团的大人来讲一个考验，就是说他有没有办法去把自己的在意的事情做一个分类，就是说哪一些是因为小孩而引起的、哪一些是其实我整个白天的累积、那如果没有做分类的时候其实小孩 很倒霉、就是他根本不知道你白天
就扫到台风，
他根本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事情嘛、他只可能说个几句话，然后 你就把所有的不愉快全部等于一次宣泄在这个小朋友做的某件事情上面、其实对小朋友也不尽公平嘛、那对大人自己的状态的厘清也没有得到舒缓、所以就是说把自己的情绪的转折起伏做一点分类做一点层次，这个练习是随时都可以进行的、只是因为我们以前从小到大比较没有这样子练习的经验而已。
那这个练习真的是蛮需要一些时间跟一个 自觉的功夫啦，就是说也好像也不是常常能够那么的顺利。就刚才正宇讲到那个 下班的那段时间啊，那我刚才想到是上班要送小孩去幼儿园的那段时间，
那也是一个波折啊。
对，那也是很大一个波折，就是我相信很多家长如果 有这段经历，就是你会 你进入到办公室前，你可能已经打完一场仗了。
对对 对, 對, 對,
對，就是要可能小孩走到一半，他就大便在裤子上，然后你又很担心今天你可能有会议，然后你可能塞车，你又担心迟到什么的。那个都是就是各种，也可以说在这种工业社会底下，人要上班嘛，然后各种挤压，其实都是都是蛮辛苦的。那这个。是需要更多的自觉，然后慢慢去调整，然后去重新再去思考说你跟小孩之间应该是要有一个比较亲爱的关系。
这个部分我补充一个小点，就是我用兵分二路兵分两路来形容好了。不管是早上出门前的那个状态，或者是刚下班跟小朋友互动状态，我一样都是用兵分两路来形容。一路就是小孩的状态行为，另外一路就是大人自己的行为跟状态。就是说如果出门前啊，小朋友他好像不想要你出门或者是他觉得他不想要出门种种，那我们首先要去了解说小孩他现在不想要出门还是他不想要你出门，至少要先做这个区分嘛。那你才有机会去对症下药。就是他是想要跟你玩，还是他还是有一点舍不得，还是什么。那我们有没有机会透过一次两次的沟通去试，去换不同的方法，你才可以知道他真的在意什么。那这个是对小朋友的了解。那另外一部分对大人自己的了解，就是说我最在意的是什么，是怕迟到还是说我估计我上班的时间已经超过了，跟我本来设想不符而造成的不耐烦。这个又跟上班迟到又不太一样，就是怎么样去整理大人自己最在意的点。可能最在意的点你仔细爬梳个一下两下，就会慢慢的勾勒厘清。那这个兵分两路其实对大人来讲就是一个练习，就是我同时在整理我自己，也是去猜想小孩的状态。那他久而久之就可以养成一个习惯，然后小孩啊他也可以习惯用这个方式。就是他也养成了他了解他自己的状态，猜想别人的状态。所以长久下来啊，我们用不要打骂威胁恐吓利诱所培养出来的小孩是很能够沟通的，是很能够商量的，而不是那种无法无天或者是说很固执，都不是。因为我们一旦是说我了解自己猜想别人的状态的时候，小孩自然他就会学习到这样子的方式，然后会很自然的进入到一个磋商的阶段，协商。然后让我举一个小例子，就是说有一次那个我的太太她手受伤，手掌受伤有贴 OK 绷，然后那个那时候我女儿大概四岁左右，她就想要妈妈帮她洗澡。那妈妈就说我今天没办法我手受伤啊。然后那个妹妹就没有说话，可是隔一下子她就问妈妈说，妈妈你洗澡了吗？妈妈说洗啦。那我们家妹妹又问说，妈妈你刚刚是怎么洗澡的？然后妈妈就把手举起来说，我这只手受伤举起来我用另外一只手冲啊，就可以洗啦。然后妹妹就说，那你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帮我洗吗？哇，那个妈妈突然就愣住，好像不答应都不行被框了。就是我在旁边听整个对话，就是说我们那个妹妹啊，她的沟通谈判技巧之高啊，她不是正面的说妈妈你要帮我洗，这边鲁小不是，她是反过来的说，她说意思就是言下之意就是你既然能够帮你自己洗，应该也可以帮我洗，洗手受伤不是借口。
所以这确实就是又回应到一开始大家的担忧，就是好像不打不骂小孩就造反了，就怎么了。那但是他学习到的是一个我也试图在跟大人沟通，
对对 对,
对，然后我也更学会去表达，然后去
对对
去猜想一些状况。
我讲的不只是我小孩的例子哦。我带工学团蛮多年，然后我观察到只要是家里在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你爸爸妈妈你就很有意愿去做不要打骂的练习的时候，这样子成长的小孩大概他到会讲话两三岁开始，他就很会用刚刚我女儿的那种方式了。比如说有一对姐弟，台东共学团的有一对姐弟，弟弟才三岁吧然后姐姐有时候会跟他玩，就会弄他什么什么，然后那弟弟就会说，你不是最爱我的姐姐吗？ 那姐姐说对啊我最爱你啊，那你刚刚怎么样怎么样，姐姐就说、嗯、哦好啦，就是这个弟弟的谈判技巧是拿姐姐以前优秀的样子来跟姐姐现在的样子讲话、
嗯、
没有人教他、欸嗯、可是他就自然会去做这种沟通的方式、嗯、再举一个例子，住在树林的一个共学团的妈妈、
嗯、
他儿子才两岁多，然后有一次他儿子在客厅就是想要妈妈抱他、
嗯、
那妈妈就他就说我觉得很热我有点烦躁我不现在不想要抱你、
嗯嗯、
然后那个小朋友两岁多的男生他也没有说好或不好，他就看了一下他就说冷气有开、
嗯、
电风扇有开，妈妈你还会热吗，那妈妈说好啦不是不会热啦，然后小朋友说、嗯、那你可以抱我了吗、
嗯、
所以他才两三岁啊，也是顺着妈妈的说法去做互动、
嗯
嗯、那这样子的小孩其实是不是一个是只要我们用不要打骂的方法对待的受害小孩、
嗯、
他都可以去掌握自己的状态然后去猜想别人的喜好不喜欢去做沟通跟谈判，两三岁三四岁就可以了、嗯、不是个案。对，
我那个姐弟的例子听起来还蛮好，就是弟弟去提醒姐姐她好的那一面，
对对 对,
对, 对，而不是去指责说这个不对对，那这就觉得说 这对双方面都很好。那可不可以接下来就我们继续谈一下在这个以不打不骂为主张的这个教学现场，就刚才谈的是很多家庭层面的亲子的关系啊，
嗯，
那这样的一个主张实现在教学的现场就是主要是共学团啊大脚小脚，然后还有接下来就是会谈到那个暖暖蛇，
嗯嗯嗯，
对，那也请郑宇来先介绍一下这个共学团它的组成、啊、
OK 好、嗯、我们共学团就是在学龄前、哦、幼儿阶段我们主张就是不要打骂、
嗯
哦、威胁恐吓利诱对待小孩嘛，就幼儿共学团。那小朋友到了国小阶段、
嗯、
我们有弄了一个叫做啰啰蛇，就是台语的四处晃来晃去嘛，有点、嗯哦、是体制外教育的一个方式、
嗯、
就是有意愿用体制外的方式来教小孩的，大家家长聚在一起，所以变成暖暖蛇、啊、家长的一个自学团这样子、
嗯、
那我们就没有一个像一般学校一样固定的教室、
嗯、
就是我们一样就是在、公园啊绿地啊社区活动中心啊宫庙、
嗯、
啊、
嗯
哦、就是各式各样子，有点像逐水草而居、
嗯
哦、就是我们的上课的地方是只要大人小孩聚在一起我们就可以进行教学、
嗯
哦、那在学龄前阶段是不要用打骂嘛、
嗯、
那到了国小阶段的时候我们所主张的就是说从生活里面去延伸他的学习，从、
嗯、
生活然后还有专题，就是一般的体制学校它的 分科嘛、哦、
就
是
国因素
国因素
社会自然
这样的 分科、嗯、那我们是我们还是会教，可是我们是反过来是从他的那个生活去做延伸、
嗯、
就比如说 他最近经历了什么事情，然后从他经历的事情有兴趣我们再延伸拉出来开一些课程、
嗯、
好去跟小孩互动、
嗯、
然后会大量的用对话还有实作来去做呈现、
嗯、
就是一般对于体制外教育常有的一个疑虑啦，就是说你这样子培养出来的小孩是不是都没有学到东西，
嗯，
好、哦，就是学科能力不足这样子、
嗯、背后的想法应该就是竞争力啦，
对，就是以后你混不好嘛、
嗯、
哦，就是你学历不好啊、嗯、很可怜这样的
一个背后引诱关键字都往往都是竞争力，
对，就是、
嗯、
就是没有好文凭没有好工作、
嗯、
没有好收入嘛、
嗯、
好人生 all you key 嘛、
嗯、
这样子。那体制外教育呢其实是说他也想要形成一个系统性的知识让小朋友基本的学科能力基本的能力、
嗯、
可是这个能力呢不是奠定在以学科为本位、
嗯、
我们这个能力是奠定在以学生为本位、
嗯、
就是小朋友他就算他只有小学一年级、哦
嗯、
他也是可以慢慢慢慢建构他自己的一套系统知识、
嗯、
就是我们是协助目标啦，协助小朋友他可以建构他自己的知识的时候是动态的、
嗯、
可翻修的可调整的时候，这才叫他很强大的学习能力、
嗯、
而不是说他记住了多少事实，他记住了多少事实其实就是以前填鸭式教育的理解版本嘛、
嗯、
可是我们现在是说以学生为本位他自己建立一套 它的系统知识的时候是动态的，是建构的，那这样子才表示是说它保有一个学习的 原本的样貌，就是一直不停的去翻修，就是它会去从它生活的感触想法还有他学的东西不停的去做来回比对，那这样子的学习的能力的养成是比他学习成果怎么样怎么样还重要，长久下来其实这样子的能够建立自己一套系统知识的这种学习习惯其实比较可以让他活到老学到老。
回想起来在我成长的那段历程就是考试然后升学，那感觉就是一路上有很多同学他就好像学校就是一个筛选的机制啦，就是 有些同学分数怎么样然后他以后就进入到哪个学校，就是一个 把人筛选的过程，那比较难就是那种竞争力啊或者是比个高下失败跟成功的这种念头很快也这种价值观很快也建立 在我们身上。
哦，对对对，
可不可以，这边也再问一下说那在国小的时候那这些小朋友他有学籍吗？学籍是
哦，简单交代一下背景脉络，就是我们台湾在2014年的时候有通过实验教育三法，就是等于是学习形态更多元啦，你除了送小孩去一般的体制学校以外，实验教育三法就是说他有公办公营，就是你是公家的学校可是有一定比例的学校你可以用比较有弹性的教学方法比较有弹性的人事聘任去做教学的安排公办公营。那公办民营是第二种，就是你是公家的硬体设备可是你民间的单位可以去申请承租那个空间然后提出一套你想要做的教育理念，这是公办民营的实验教育。那第三种就是在家自学，就是你不去学校可是你在你自己家庭或社区另外组一个就是不是学校形态的学习方式那这等于是让学习的可能性都开阔非常多那对于那个在家自学的小朋友来讲他的学籍就是挂在他的户籍所在地的学校这样就可以了对，所以是有学籍然后可以领毕业证书的没有错。
对，所以虽然说是体制外但其实他应该也算是体制的各种的可能性他都在纳入在我们现在的那个实验教育三法当中。
对对对对。然后刚刚讲的一个部分是说那个竞争考试分数这个部分嘛就是一般的学校它是个人为主的分数嘛，比如说你国文几分他数学几分都是个人的单科的那可是这样子的学习呢是把那个合作缩到最小竞争放到最大可是这个只是人跟人互动 N 种形态的其中一种而已那我们体制外是主张说我们有没有机会去把那个合作稍微放大一点把竞争稍微缩小一点就是说小组之间的合作练习互动练习沟通练习协商意见不同的时候怎么瞧这个合作是有没有机会在他学习的阶段就可以去做练习因为整个社会的运作事情要成一定是需要大量的合作跟沟通嘛就是你没办法一个人很厉害然后事情就会成了一定是需要多数的人然后有很多绵密的沟通跟讨论才可以形成的可是学校它比较培养的是个人的竞争力部分那至于团体合作沟通的部分反而是忽略掉了这样子
啊，这也是我们民主社会很重要的一环啊，就是要意识到说他人也是不可或缺的那 我一定有一个必要的技能就是我也要学会跟他人沟通协商、来表达自己对，那确实是在我们的竞争的这个教育当中比较少意识到我也需要他人我才活得下去因为我考试然后有拿到成绩我升学这其实都是很独立的
对，
可以几乎可以跟同学没关系，然后你也可以当个独行侠在学校活下去。
而且一般体制学校最常见的互动形态就是同年级跟同年级然后另外就是跟老师嘛可是如果说那个老师的管教方式是比较严厉或者是那种大统领类型的然后说我比如说我跟你是同学我跟你吵架说我去告老师哦那所以同伴之间的互动 没有那么样真正的养成一个协商的过程，因为他们动不动会找一个好像大统领的角色
来敲事情，
对对对对对，而不是说，哎，我是主张什么？那你呢？那你能不能理解我的意思呢？然后就开始平行的互动的这个部分没有办法开启，因为太习惯去找这个一个老大的感觉来仲裁了。那可是体制外的部分是说，很多人会说体制外的小朋友是不够社会化，而我认为刚好相反，因为你体制学校的小孩你互动的对象就是平辈，可是是互相是好像跟那个老大跟老师打报告，你跟平辈的互动就只有这种形态，可是体制外的小孩他可以跟平辈比他大一点的比他小一点的，然后跟不同类型的大人甚至跟社区跟整个社会上 的大人都有一些互动，所以他的跟人互动的界面是比较多的，那在这个情况底下自学的小孩反而是比较社会化的，就是自学的小孩反而是活在社会运作的真实样貌里面，我跟各式各样不同的人互动嘛，可是体制学校里面的小孩反而才是脱离于社会而存在的，那这个是刚好跟一般的说法说体制外的小孩不够社会化刚好是颠倒的，对。
我 这听起来是也是现在共学团这边就是一个这种教育理念要竞争的 另外一套价值观了、
啊。对
对对对。那在运作上面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呢？就听起来，因为社会的大众不理解嘛，那有可能在运作上面，正宇这边也是走在很前头啦。那前面可能没有可以模仿的对象啊。那目前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我觉得困难主要有在体制外办教育的困难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虽然是做体制外的教育，可是我们一样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嘛，所以我们还是会遇到那个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啊，就是包括对于所谓的成功的定义啊，然后就连接到竞争力等等等等。然后所谓比较威权的这种习惯还是比较强大，所以就算是办体制外教育的大人，不管老师不管家长，都还是活在这个社会里面，所以我们有点是里外夹攻，就是一方面我们要对外去意识到这一种主流价值观对人的影响，可是另外一方面也要跟自己打仗，就是我是不是也有受这个主流价值观的影响，而去虽然我不是在体制学校搞，可是我搞不好我做的事情跟体制学校差不多，那就不需要去办这个体制外教育了，就是那个主流价值观对人的影响是里面外面都有的，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说因为现在体制外的教育的类型数量稍微都比以往增加多一点的时候，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考验就是主流的价值观嘛，那第二个考验就是有一点那种消费的味道，就是好像
就是家长是不是也想说我是消费者，
有点财
选择哪
采买，对对对，那可是这个状况就是跟体制外教育的最根本的价值有一点背离，就是说教育它不是你选一个好商品，就是今天呢，就算你是一个你选了一个你认为不错的实验教育机构或者是自学的形态，可是如果你大人没有把自己视为你也是办学者的时候，你认为你是好像是采买者挑选的时候，那小孩他在那个自学的单位或自学机构，他不管受到再怎么样细致的对待，然后比较好的对话，可是他回到那个家里的时候还是被抵消掉，就是他本来那个老师跟他的互动，因为如果你家长还是用一个你本来的习惯去对待小孩的时候，那他还是活在原本的价值观里面嘛，那这个就是消费最大的问题，就是家长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消费者，而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办学者，
这听起来有点像是消费者就把责任委托给学校，教育的责任，那他其实也是要
对对对
参与在这当中，因为从我们一开始讲到家庭内的这个不打不骂平等沟通的主张，它是一个很核心的，然后我们才谈到教育的现场，但听起来反而有人他就是把希望说不打不骂的这个工作就交给老师来处理，
对，这个牵涉到一个很根本的对于学习的一个二分的想象就是以前 可能威权时代流传下来的、就是说我们都会认为所谓的学习或所谓的教学就在教室里面存在、就在学校里面存在、然后出了教室出了学校就好像跟学习跟教育无关、那是这种很奇怪的二分法，不管是威权对待小孩还是你去看待小孩学习任何事情，都是一个会让我们养成知行不合一的状态、就是你想的跟你做的就是、就是断裂、因为就是很对应嘛，哦，你学习就在教室里面发生、啊，出了教室就无关、那不然出了教室是什么，就是就所谓的生活，可是他表示说他有个预设，就是人的日常生活是没有学习的成分在的、那就他就视日常生活为固定嘛、然后你如果要学他就会搭配上那个消费的感觉，就是、我就送你去哪里，送你去一个才艺的教室，送你去一个自学的机构，送你去一个厉害的老师、才叫做学习。可是大人跟小孩日常的互动反而就被落掉了。那这个在有一个教育的说法里面就叫隐性课程嘛。就是学校里面没有教的，可是日常对待小孩的方式就叫隐性课程嘛。那家长你没有特别教什么，可是你日常跟小孩互动对待的方法，那个隐性课程其实才是对小孩影响最庞大的。那我们的目标就是说怎么样去邀请更多的家长，不管是体制外还是体制内的家长、一起来意识说我是用什么方法对待小孩、我是用什么方法去看待、学习这件事情。然后对大人来讲，我们大人自己如果没有重新恢复那个学习的动态的状态的时候啊、就会反过来影响小孩，就他就会学习到这一套了嘛、就他认为学习只在教室发生的这个二分法就会继续传承下去。那我们体制外教育要对抗的正是这种把知行不合一、教室跟生活分开这样子的想法，就是我们要对抗的就是这样的想法。
对啊，所以从一开始介绍到郑宇有很多的身份，这确实就是在共学团这样的一个教育体制底下、教育工作底下，它确实是重新要再来调整的一种生活的样态啦。就是我们怎样重新去平衡自己的工作这样的一个身份，然后还有在家里培养小孩、陪伴小孩的这个家长的身份，他都是生活在这个工业社会底下的家长面临的另外一个考验。那最后也请那个郑宇来跟听众介绍一下说共学团的资讯啊，然后现在的比较新的动态。
OK、好，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共学团的主张就是说不要用打骂、威胁、恐吓、利诱的方法来对待小孩嘛。然后在学习还有教育上，我们主张的是说用对话来取代命令、用沟通来取代大道理、这个是在学习的部分。然后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对于我们有更想要了解或者是想要参与我们的团体的时候，可以去看我们的脸书粉丝页、它的名字叫做社团法人台湾亲子共学教育促进会、然后里面会有很多我们很多的家长去写各式各样子的教育或教养的文章、因为我们最核心的一个主张就是说我们不认为教育或教养有什么专家这件事情、学者专家是给我们参考用、那最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家长、每一个大人，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跟小孩互动、那个才是更关键的、所以我们今年下半年会每一个月会举办一场我们叫做家庭教育实践班、就是我们主张就是教育是要拿来实践的，不是口号、每个月我们办一场，全国的朋友都可以参加，有一点是类似我们的教育理念的一个介绍、然后你如果听完你觉得蛮认同，就可以选一个县市的一个团参加我们的共学团、非常建议大家来可以听听看、然后我们这一个下半年每一个月的实践班啊，我们的讲师以往不只是教育团体，各个团体的讲师可能大部分都是在首都的人、可是我们时常开玩笑说我们共学团首都最近是在台东，因为我们的实践班的三个讲师全部是台东来的伙伴、然后他们都是两个小孩或三个小孩，都是妈妈、然后可是他们对于教育有他们实际每天的这个互动而 激荡出来的一些想法、
嗯、
那我相信他们跟实践班就是我们的介绍的内容是会非常精彩的、
嗯、
所以邀请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有意愿的话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家庭教育实践班、
嗯、
谢谢。
这听起来共学这件事情也是大人他彼此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很主要的一个精神。
对对
对，我有加振宇的脸书啦，就我时常看到振宇的 po 文啊，然后再讲一些跟小孩互动日常的细节，那个对我来说是像是一个提醒，就是说提醒自己说好好跟孩子说话。对，那今天谢谢振宇来到我们节目啊，让我重新再去想一件事情，到底怎么样算是一个成熟的大人。就是我有时候会觉得我们198几年出生的这一代啊，好像我们很快在学校里面然后接收到这种竞争式的教育，然后进入到社会当中，但其实我们都没有准备好说我们要当个大人，因为我们在过去是比较像是服从命令的那一位，然后出了社会可能在公司行号里面我们也是服从命令。对，那很不太知道说、欸、我们怎么样进入到成熟的阶段。那今天我有个收获，就是好好的跟孩子说话啊，就是一种成熟大人的一个表现。所以我想说听众也可以想想看，对你来说怎么样才算是一个成熟的大人。好，那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那也谢谢振宇来到我们节目，
谢谢
大家，
拜拜。
好，拜拜。